这一天梁氏送走了女儿，哭了大半夜，等到天亮了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就好像做梦似的。有人敲他们家门，棒棒棒棒棒棒。梁氏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，一看窗户纸刷白，知道天亮了。谁呀？哎，老花家住在这儿吗？怎么大门被封了？啊，住在这儿，你等等。梁氏拄着个棒子，一瘸一点，把房门开开了，往外一看呢，十来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他认识，是花家峪的地保。这个地保呢，说个新词儿，就好像那个屯长和村长差不多，跑腿嚼舌，官府有什么事情是上情下达，就是这么个差事。此人也姓花，跟花狐呢还是当家子，为人忠厚老实。这地保把门砸开之后，老嫂子，县太爷找你们家。哪位是县太爷？这不是吗？他往身后一指，梁氏一看，这知县怎么没穿官服，穿着一身便装，后边带着不用问，都是差官。梁氏赶紧双膝跪倒，给县太爷叩头，免礼免礼。这知县就一皱眉，一瞅这屋，这能住得了人吗？比牲口圈也强不多少，就来个人都没地方坐，只好在门口说话。花狐现在何处？他摊了事儿了。哦，摊什么事儿了？诸位，粮食还没敢说，他一想，官相官，吏相吏呀，那抓我男人的，那是新州府的节度使，这知县归他管，他们都是一家人呢，我可说话个注意，要走了板儿也背不住，会惹出什么大祸来，所以他说话吞吞吐吐。这个知县呢，就是前文书咱说的，姓江，叫江云普，是个清官。江云普上任之后，给本地除害，首先把花马沟的大恶霸叫杨三霸给打掉了，老百姓是无不颂扬啊。但是呢，梁氏不了解他呀，他也不明白这么大个知县上我家来干什么。知县一看呢，也得说实话了，你是花狐的什么人？
我是他媳妇。
哦，花夫人，本县这次来有点事啊，你看看这个。说着从夹子里头取出一件东西递给梁氏，
梁氏还不认字儿，拿过来看了半天，有黑的有红的，这是什么呢？
地保在旁边给解释，老嫂子，这叫军贴，黑的这是字儿，红的是大印。这么跟你讲吧，要打仗了，有个突厥国在咱们国家的西北，野心勃勃，率领50万雄兵打咱们大隋。现在战争对咱不利，边关连连打败仗，皇上着了急了，开始在全国征兵，咱们新州府一带呢要征集10万大军。另外皇上还有旨意，凡是过去保留军籍的人一律返回军营报到。因为我大哥你丈夫过去当过军将，他就是保留军籍的， 因此军帖发下来了，县太爷这是给你送军帖，让我大哥到军营去报道为国立功。那位说为什么送军帖，就因为现在发生了大型的战争，这套书发生在隋朝年间，隋朝的头一个皇上就是隋文帝杨坚。这杨坚呢，平南陈灭北齐，统一全国，建立了大隋朝，他是头个皇上，手下呢要文官有文官，要武将有武将，实力比较雄厚。这个杨坚不愧是个马上的皇帝，很有一番才干，但就有一样事儿，他处理不好，对他家务的事情使他脑袋都疼，说什么他也处理不好。其实这事儿不奇怪，您打开历史看一看，多少高人叱咤风云，扭转乾坤，但是就对家务的事儿，他不会处理。您别把这个小家庭瞧简单了，这玩意儿要想治理好，那得有特殊的本领。说起他们家的事儿来，他的老伴独孤氏是正宫皇后，给他生俩儿子，大儿子杨勇，二儿子杨广。这个大儿子挺好，忠厚老实，有点随着杨坚，唯独这二儿子杨广，世界上少有的不是东西。这小子是生性就狡猾，就好像一头贪狼，心黑黑，手还狠，野心还大呀。从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惯耍阴谋，释放暗箭。杨广是六短之君，弑父夺权，妻娘细妹，镇兄屠嫂，这六大短处。据说隋文帝杨坚有重病的时候，躺在龙床上，本来想把隋朝的江山传给他大儿子晋王杨勇，但是呢，杨广这小子捷足先登，勾结权臣于文化及，两个人狼狈为奸，以探病为名进了秦宫，用一颗金针把杨坚给扎死了，而后假传圣旨，杨广继了皇帝位，这就叫弑父夺权，儿子杀爹，这叫弑，用暴力手段把大权给窃据了。真凶屠嫂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哥哥杨勇听说爹暴病而亡，能不难过吗？回来得问问怎么回事啊。杨广假装给他哥哥敬酒，在酒里头下了八步断肠散，把他亲胞兄给毒死了。另外杨勇的媳妇儿，哎，长得漂亮，那是隋朝第一美女，杨广这小子早就垂涎三尺，把他哥哥毒死之后，他打算霸占他嫂子，后来把他嫂子逼死了，这叫镇凶屠嫂，妻娘细妹。他爹是皇上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，那妃子不太多了，杨广都挺喜欢，除了生他的母亲之外，对其他的女人 他都怀有野心。按他的说法，是生我者不可，我生者不可，愚者无不可。这叫什么混蛋透顶的逻辑呢？凡是他爹的妻妾，基本都被他霸占了。另外呢，最使人生气的，一父二母所生的妹子，琼花公主，长得人样子出众，他居然要把他妹子霸占，逼着他妹子在金水桥上投了荷花池。按迷信的说法，后来在扬州琼花观长了一只琼花，杨广呢非要去看琼花，结果这一去没回头，把隋朝的江山丢了。说那颗琼花就是屈死的琼花公主变的，当然了，这是一个迷信的笑话。但是杨广做这缺德事儿确实是有啊。老百姓提到这无道的昏君，无不是恨的牙根都痒痒，但是干着急没咒念。就因为杨广紧紧的抓住大权，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糊涂，他知道有大权在我手心里攥着，你们谁不乐意也白费，听我的话还则罢了，不听我的我收拾你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把太师武建章打牙割舌，逼反了南阳侯武云昭，另外逼反了十八路反王、六十四路烟尘、七十二家英雄好汉，这最著名的那就是河南的瓦岗山，有一位混世魔王程咬金率领贾柳柔三十六友挑起大旗造反，那愚惹的像济南王唐弼啊、孟海公啊，那多了。国家内部到处是战争，突厥国趁着乱劲儿，这家伙撕碎了合约，也发动大战，利用隋朝自顾不暇的时候，进兵侵犯边关，推进240里，攻占了36座城镇。这突厥国若干年前就对中国有巨大的威胁呀，中国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他马上就趁虚而入。现在边关十分紧急，杨广大惊，他找首相宇文化及一商量怎么办。军队呢可是不少，能打仗的大将也不在少数，那最能打的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啊，但是他没敢动。他一想，这些精兵猛将得留在家里的看家，这要抽调走了跟突厥国去打仗，这十八家反王就得把我的江山给推翻了，没人看家怎么能行呢？因此这几百万军队他没敢动，因此他传了一道旨意，加封开国公罗红尧为兵马大元帅扫北，前不正印都先锋就是老将军韩钦豹，韩钦豹的官职是太平侯，让这两位老将率领50000军队攻打突厥。哎呀，罗红尧一听啊就皱了眉了，
心说人家突厥50万精兵，我带着老弱病残5万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跟皇上不敢说，只好花重金贿赂丞相宇文化及，求他给出个主意。宇文化及说好办，你不会招兵，你现在有5万人马，再招15万，另外呢，过去凡是保大隋保留军籍回乡的那些，叫他们一律报到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活着都要杀敌立功，这样凑吧凑吧，你不就凑几十万人马吗？哎呀，多谢丞相。这大帅罗洪尧率领5万军兵浩浩荡荡离开京城，来到新州，他把新州作为据点，开始在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一带招兵。另外一查，这笔步子还有好几万保留军纪的军官，一律发下军帖，让他们准时报到。这五台县有6个，其中就包括花木兰的爹花红。因为事关重大，又事在紧急，知县恐怕耽搁了，所以五台县县令江云浦亲自给送军帖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着江云浦不知道老花家摊事儿，一问梁氏，梁氏掉着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他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江云浦闻听此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心说话，独孤泰呀，独孤泰，你不是个人。别看你官大，别看你是皇亲，你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啊，你怎么能逼老百姓逼到这种程度呢？你跟那土匪有什么区别呀？恨我就是个小小的7品县令，我没有办法呀。我要有权，就把这些贪官污吏、皇亲国戚是斩尽杀绝。有你们这帮人，朝廷能不乱套吗？江云浦恨了半天，最后把火往下压了压。哦，花夫人，我不知道你家摊事儿，既然这样算了吧，这军帖呢，我还拿回去，因为大帅还等着急用，我把你家的事儿如实禀报大帅，然后再做处理。这知县能说什么？就这样，带着地保离回去了。这江云浦一想啊，我还到一趟新州府，我非见着大帅罗洪尧把这事说一说不可，这太欺负人了。第二天，他骑了匹马，带着3班人役，拿着军帖赶奔新州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新州一找帅府，那还找不着吗？是一座大官殿，整个包起来了，站着好几百间房子，门脸都油漆彩画插的大旗，你军队在这站着岗。江云浦到门这儿，拿着名帖往上一递，守门的一看，也五台县的县令啊，本地的父母官，让他稍后片刻到里边给大帅送信。这个罗洪尧也是开国的老臣，当初保着隋文帝杨坚转战南北，屡立战功，现在官居开国公，新挂的扫北大元帅的衔儿。但这个人呢，也是个老奸巨猾的货，他心里什么都清楚，有时候就怕得罪人。你想，他要不是个滑头，他能保杨广吗？他明知杨广不是东西，是六短之君，把他爹给害死的， 怎么能保他呢？但是为了七彩子路，哎，所以呢他就泯灭良心，也得吃这碗饭，所以仍然受到杨广和宇文化及的重用。他正在屋里的喝茶考虑招兵的事儿呢，一听五台县县令要求见，不能不见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江云甫来了，给大帅磕完头，罗红瑶一摆手跪下免礼，一旁落座。啊，大帅在此卑职不敢坐。哎，你是本地的父母官呐，坐下好讲话。江云甫谢过，在旁边落座。罗红瑶就问：贵县见本帅有事吗？回大帅的话，我的五台县治下有六个人保留军衣，您给我六份军帖。对呀，都送去没有？有五份都送下去，就有一份没送下去。哦，怎么这个人不在世上了？不在世上，不过他贪了官司。唉，贪官司了，谁呀？就是这一份。说着把军帖往上呈递，罗红瑶拿过来一看，花狐，过去官居军将，花狐，哎呦，我认得，花狐曾经在我手下效力当差，这个人很勇猛啊，忠厚老实，是个好人呢。他谈了什么官司了？卑职不敢说，说嘛，究竟怎么回事？难道还有人敢欺负他吗？江云甫一看，不得不说了，大帅，恕卑职斗胆，是这么回事。罗红瑶听完了也是吃了一惊，哎呀，心说独孤泰呀，独孤泰，你太不对点儿，你这不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吗？你挺大个岁数了，真是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。你身为皇亲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但是又不敢得罪这孤独泰，因为咱们说过，他是正宫皇后，也就是现在的皇太后的兄弟，谁敢惹他？隋文帝杨坚是他姐夫，现在隋炀帝杨广是他外甥。所以说呢，罗红瑶也是皱眉叹息了多时，这眼珠一转，他是计上心。